咁呢個咧係牧師一直呢幾次咧講到呢個使命小組嘅內容嘅時候咧，係同大家分享嘅第五個信息。我哋記得我哋從呢個使命講到去個生命，然後講到去個靈命，然後我哋又有多堂嘅信息講到我哋嘅靈情應該點樣邁向成熟。今日咧嚟到思想到點樣係愛主。的人生是怎样建立的、在未来的、十月呢，我们的小组呢有个新阶段，我们教会呢这个的关顾小组呢 PCG 已经是、在我们当中呢有十年多的时间，都有很好的工作，令到弟兄姊妹呢时时是聚在一起彼此关心和代祷。但是未来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求主帮助我们的小组呢继续的向前，向着这个目标来前进，怎样去建立信徒成为得人的渔夫、所以我们经过很多的日子的、了解啊，同埋去学习、等等之外呢，我们呢很感谢神，我们在十月呢就可以起步了。我们教会呢有十个组、每个组呢都有组长、我哋新阶段会喺十月就开始吓，十月开始。咁并且咧，十月十三号咧，我哋会有一个嘅感恩起步嘅时间，就喺恩典团契晚上六点钟咧，我哋嚟到系有一个起步嘅感恩嘅节目吓、所以咧，欢迎所有弟兄姊妹咧能够出席嘅。OK， 咁啊，大家記得咧，喺我哋講到呢個嘅進展下，由呢個 PCC 到 MSG 啊，喺退休會嘅時候講完就話，我聽講你哋有 MSG 啊，唔知咩嘅微晶咧咁。咁後來我思想到，當然 MSG 就唔係我起嘅，係眾人以為美，我覺得都要立用啦嚇。但係咧，我諗下其實我哋應該思想到，如果一個群體，佢能夠帶著主嘅愛嘅味道嚇，能夠又係福音嘅精兵咧，咁係非常係有質素嘅一個小組，對嘛？所以味精可以咁解啦，即係主愛嘅味就精兵嚇 ，OK？ 咁當如果有人咁問嘅時候咧，你開口聽，哦唔係噶，牧師話咧係主嘅味道、愛嘅味道嘅精兵咁啊，咁啊完全唔同咗啦，係咪？咁使命小組其實 MSG 嘅意思就係 missional small group 嚇，即係組成為教會一個好基本嘅單位，成為信徒大家實踐相愛同埋係成長一個主日以外咧，星期日以外一個好重要嘅時間一個平台嚇。咁所以咧呢啲小組咧係叫做使命，佢使命就係對內就係建立門徒，信徒被建立成为跟随主的扎实的门徒，对外他们传福音、这是他的宗旨。对内建立门徒呢有几样是很明显的，就是他们的组会里面呢有一个 4W 的程序，就是他们、来到彼此的是、问安、他们彼此的来到敬拜，一同的敬拜主、一同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到是领受、并且一同的向外关心未信主人的灵魂，并且他们彼此在早以外的时间大家彼此守望，大家成为大家的属灵的伴侣，在灵命道的成长成为彼此的提醒样，并且他们按照教会的灵情的装备，每一个站每一个的时间他们去参加一同的成长一同的学习。在对外的传福音他们又组织一些的福音的查经的外展组，他们探访一些的朋友，他们甚至成组呢举行一些的启发的课程，或者以至有新人的信主加入他们的 MSG 小组，开新组、有新的队工、新的组长、核心的组员出来等等。那我十月就会开始呢这个的、时间表呢，就是牧师带领着这十个组和弟兄姊妹一同的参与，在十月呢我们去学习并做好这四个 W。 这四个 W 呢其实呢就一阵牧师解释 是这个动力所在来的，并且一月呢我们会加进这个元素，就是这个守望的元素。在三月呢我们加进这个灵情的装备的系统进入来，而 然後2019年呢，我們在外展上呢來到是全部呢來到學習怎樣去得人下。在四個 W 裡面呢，英文呢是叫做以 W 為頭的 Welcome, Worship, Word 和 Work， 即是說主內神的愛彼此的問安歡迎，一同的敬拜主，一同在神的話語裡面來到是成長，一同在神的工作裡面一起來到前進。咁啊，為咗能夠容易地吸收記得咧，所以咧牧師係採納呢幾個動字啦：互動、心動、感動、行動。所以如果你每一次呢啲嘅組會一參加咧，我哋嘅目標、我哋嘅禱告就係、是、我哋從互動到心動到感動有行動，成為咧我哋喺主日敬拜、主日嘅主學嘅學習之外咧，我哋一至六啊，成為一個好有動力感嘅一群嘅門徒，即係咁樣嚇。咁啊，所以我哋頭先睇咗呢個時間表程序。咁今日咧，亦都係一個小組長主日，因為牧師好感恩咧，喺我哋十個組裏邊咧，本來嘅 PCG 咧，好多差唔多全部啦嚇嘅侍奉嘅弟兄姊妹咧，都願意係承擔呢個 MSG 嘅發展嚇，佢哋願意起嚟同埋嘅配偶咧，一同咧嚟到去為主。為弟兄姊妹的靈命，為到成為得人的漁夫呢，來到一同的侍奉。所以牧師特別在今天呢邀請他們呢，是通知了他們，就是牧師想為你們祈禱，並且所有的組員呢都為你們祈禱、所以呢我牧師 先請好嗎、你是這些 MSG、現在的 PCG 將來的 MSG 的組長或者副組長還有你配偶，牧師都邀請你起身好嗎？起起身就坐低噶啦，唔使惊吓，冇嘢俾你吓、啊。但系咧，请一请你起身，俾大家知道你哋当中一同喺度侍奉嘅组长啊，佢哋嘅配偶啊，啊，请坐低吓。咁、其他咧，我邀请你所有参加呢啲组嘅组员，你都起身好嘛？头先你哋组长起起身啦，佢配偶你都起身系嘛？起起身好嘛？系啦，起起身系啦，啊，好，大家请坐低吓。咁差唔多，我睇一睇落去咧，差唔多係超過七成咧，我哋教會嘅弟兄姊妹中文堂嚇、都喺參加呢啲嘅組裏邊，係咪？嗱，其他冇參加嘅，但係你信咗主嘅咧，我唔使你起身嚇。但係咧，我邀請你咧都參加呢啲組，因為淨係禮拜日做星期日嘅信徒咧係唔夠噶，你會錯失好多神答應俾你豐盛嘅生命嘅祝福噶啊！所以咧，牧師邀請你都參加呢啲組。如果你说我不知道参加哪组啊，我去过多组就没有我喜欢的。牧师跟你商量一起祷告一下，让神感动你呢能够参加。那未信的朋友呢，慕道的朋友呢，跟牧师联络。因为牧师也都是安排你呢参加一些，除了礼拜日我们有慕道的主学班，一些课程帮助你认识基督的信仰呢。在平日一至六呢，牧师都在地区性呢现在开展一些、福音性的查经。咁啊，我都感恩啦。早兩個月咧，牧師 Mrs. Saga 咧開始咗一個嘅福音性嘅查經，咁咧都有一啲嘅慕道嘅朋友、願意信主嘅朋友咧嚟到參加，咁亦都有 MSC 嘅組員咧喺當中嚟到學習點樣帶啲查經。所以牧師嘅計劃就係慢慢開展呢啲地域性嘅福音性嘅查經，可能我稱佢為一個名稱叫做幸福嘅茶會嚇。查經查點的經嚇，咁不同的地區性咧，牧師喺個樹帶領做一個嘅帶領啦，同埋一啲嘅訓練，等一同參與 MSC 組員咧有一個種子嘅種喺心中，第日出年佢哋開展呢啲嘅時候咧，佢哋有一個印象係點樣做。所以如果你係慕道嘅未信主嘅朋友，歡迎你喺我哋教會咧嚟參加呢啲嘅聚會。所以時間嚟講好，禮拜日嚇、一個早上。Weekday 嚇、周日間咧一個兩個鐘頭嘅時間啊，呢啲嘅小組嘅聚會咧，一個月咧係兩次，係一次至兩次嘅時間，所以咧會係好豐盛你嘅，帶俾你屬靈嘅幸福嘅。咁所以咧，以下咧我為到剛才嘅組長同佢配偶啦，同埋副組長啦，並且咧同嘅組員咧，我哋都一齊禱告好嘛，一齊祈禱下。慈悲我天父，我哋感謝你。你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的灵魂迷失，我们曾经在最终来到沉沦，我们甚至在自私自利的人生里面失落，但神啊，你没有离弃我们，你将 你最宝贵的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都是降生成为人，为我们的罪受苦受难，在十字架上成全了这个伟大的救恩，并且你不断的 在今天仍然继续的藉着你教会，藉着你很多的爱你的门徒，你都不断的寻找失丧的灵魂。主啊，我们被你的爱寻着，自从我们在十字架上遇到主耶稣，你我们一直就被你的慈诚爱索的牵引。我们怎样曾经是浮沉在人生的路上，虽然是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总没有离开我们，你照着你自己用血所立的约，不断地去寻找我们归回你的身边，归回你的羊圈。我们实在是感恩不尽。神啊，你又恩典有加给我们接受你的牧养，你的栽培，不断在我们生命里面种下你话语的种子，又浇灌让它成长，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增多，叫我们能够明白到在人生不论是什么的遭遇，不论是生与死，不论是苦与乐，不论是穷困或者是富裕，你总是用你的爱感化我们，成为你忠心的跟随的门徒。神啊，我们都为了这个牧养我们的生命来到感恩，为到你作为我们灵魂的大牧者来到是感激不尽。神啊，我们今天又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成为你大牧者手下的小牧人，你都是继续将这个寻找迷羊，你都去建立信徒，牧养他们的灵命生命，你都是侍奉。我们为到我们教会有一班这样的弟兄姊妹向感恩，为到他们摆上的劳苦，为到摆他们所付上的代价，我们实在是非常之去为他们感谢神你。我们知道你不断的要祝福他们，我们求主你在来的日子，当他们踏上这个新的一个阶段去侍奉的日子，求主你大大的恩待他们，保护他们，祝福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的家人同他们一起的同心，让他们的灵命日日被你的浇灌，让圣灵你时常在他们心中燃起爱主的火焰。主啊，求你施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完全的人，他们有软弱，但神啊，求你给他们的刚强时时摆在他们面前，求圣灵你坚固他们的心，时常有这个的心力和灵力，继续的成为主你所用的仆人侍女。神啊，我们多谢你，我们为到我们的组员都感恩，为到他们这么多年来在组里面彼此学习的相爱，一同的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建立，我们感谢神。主啊，来紧的日子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要他们不是单单原地踏步或者停留在今日，你却要带领他们进入明日更加美好的将来，因为神你看重每一个，你要将他们成为从渔夫变成你可使用的使徒侍女。神啊，这个城市还有很多失丧的灵魂，很多迷失的迷羊，很多离开主的信徒，神啊，你差遣我们来到去作主被差遣的工作。主啊，求你施恩，让我们来紧的起步，在今日的日子里面得着主你的祝福，来紧的起步能够得到主你的使用，来紧我们一路的向前这个旅程能够继续的为主带领更多的人归回你的羊圈。神啊，感谢神，赞美你，你实在恩待我们，我们卑微，我们不配，但神啊，你却是这样来栽培和使用我们，我们实在非常之感激。愿主你的爱不断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叫我们时常就是看到主你的爱而努力的奔驰。神啊，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为到我们这个小组的发展，为到小组的成长，为到每一个成员的长大，求主你自己亲自的祝福，要成全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心意。我们多谢你的旨意，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们起步了祷告，我们有起步的安排，我们看到一些长执、长老、执事、部长都非常同心，所以我相信来紧的日子会继续的是不断的蒙恩。牧师在现在这些日子时常讲的都比信徒的信息，包括今天的信息，但是在当我们的 MSC 小组茁壮成长的时候呢，牧师的信息会转移呢向很多是迷羊讲的信息，到时候呢弟兄姊妹呢就会一同的配合起上来，将这个城市，将这个区域来到是赢得归主下。咁但愿神俾我有健康，俾你有健康，俾我哋有呢个嘅爱主嘅心，以至我可以继续打美好嘅仗。Amen。 所以我哋愿意咁做。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这段很熟悉的经文是一个三个回合三次的问题，令人非常回味的经典的经文。我们在段经文里面思想如何建立爱主的人生，特别在我们 MSG 的系列里面来到作我们的一个的前奏。首先呢，牧师想讲一个见证你听，就是有一对夫妇，他参加夫妻的恩爱营。很多的恩爱营是举办给信徒或者未信主都是建立他们彼此相爱。参加之后呢，他太太一直就是追问他先生，并且希望他先生呢时时跟他讲这三个字，就是说我爱你 I love you 这三个字。所以去完这个出了这个恩爱营之后，第一个夜晚睡觉之前呢，个太太就问佢先生，问佢老公：你爱我吗？咁佢老公就话：当然爱你啦，唔爱你点样将个薪水个个月都交俾你啊？啊，咁个太太都系唔甘心喎，过咗一阵谂下又问喎：老公，你爱我吗？咁个老公就答：当然爱你啦，如果唔系，点解会用你个名买间屋啊？系咪？咁个太太又唔甘心喎，再问喎：你咪真系爱我呢？咁我老公就答佢啦：哎呀，梗系爱你啦，唔爱你点会瞓喺你旁边呢？咁样，咁我太太都系唔满足，一路咁问，第四次问：你爱唔爱我？那个先生打个喊路就话：哎呀，爱你，爱你，爱你。那个太太就话：你讲唔出啦，海枯石烂系咪咧？唔系啊，口干唇舌都干晒啦。咁样，嗱，做太太嘅，做老婆，总希望个先生个丈夫系爱佢多一啲嘅。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主耶稣都不断问他的门徒：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吗？你愿不愿意爱主更多一点呢？这样，其实你愿不愿意爱主耶稣，不是单单所有有特殊关系的人主想问的问题，这个是耶稣不断在我们心里面来问的。 OK，有人说好像彼得这样说：主人，你无所不知，不用问，不用答，你都知道。样，但是主耶稣仍然是这样问。所以耶稣问彼得三次的问题，就是你爱我吗？这样彼得回应耶稣的问题，触动的心，每次都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因为在彼得的心中，他很难过受触动，因为呢他在爱主的事上是有亏欠，对吗？所以怎样叫做是爱主耶稣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主耶稣对彼得的吩咐问题等等，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在什么的这里有什么亮光，让我们知道我们去爱主，怎样爱主令到他满意呢？所以这里有三方面的提醒，让我们来到得到呢亮光领受，有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爱主的人生。第一方面就是你愿意爱主的话，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你就要爱主胜过这一切。圣经是这样说，对吗？耶稣就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这段圣经就讲到耶稣就是复活了之后第三次向门徒在湖边来到显现的主耶稣。门徒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他们操作渔业的职业里面，耶稣去寻找他们。 okay？ 他们不认得耶稣，耶稣在岸上呼叫他们，见他们整日的整夜的劳苦都打不到一条鱼，然后就对他们说怎样怎样打鱼，终于他们网到很多鱼。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圣经说到西门彼得就去，或者叫上船，就把网拉到岸上，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这么多，网没破。Okay？ 这里有很多很多令我们看到很丰富的教导。耶稣就用这些鱼就为他们预备的早餐。他们吃完了早餐，耶稣就对西门彼得特别对他说，可能拉在那边说，可能对着众人面前说，我们不知道：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很多信了主很久的基督徒都时常听好这个信息。这些是指什么呢？直接来讲就是指到这153条大鱼。圣经讲到是大鱼，它不是讲小鱼。 佢唔係講啲細細條嗰啲咁嘅魚，佢係講大魚嚇。咁啊啊，153條大魚係一個好可觀嘅一筆錢嚟嘅。OK， 喺嗰啲日子，彼得同所有門徒都係躲避著危險，匿喺屋裏邊，唔敢見到捉拿耶穌啊或者係嘅人，係咪？因為當時猶太人通緝，凡係跟隨耶穌基督嘅門徒嚇。所以呢筆嘅錢喺佢身邊係非常之實在、好重要嘅。咁其實勝過這些，也係提醒到彼得，就係呢一啲係你所寶貴嘅、重要嘅嘢。OK， 耶穌呢個問題唔可以小睇嘅，因為物質、錢財都係人容易受誘惑嘅嘢。世上好多好多嘅事物都喺呢個世上容易誘惑人離開主。不再跟随主的。耶稣也是告诉彼得和很多门徒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没有人能够侍候两个主，不是护这个就爱那个，没有人是同时是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耶稣也是提醒门徒，就是到我这里的人不能够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大家看到吗？但很多人误会耶稣，那就是不要啦，家人不要，老婆不要，仔女不要，只是要耶稣啦。耶稣不是说抛弃这一切，他说你再听一次，到我这里来的人若不是爱我胜过爱这些一切，意思就是说不是叫你抛弃这一切，那是在忠心和跟随里面是主耶稣成为你的优先，因为他是配得，他是值得，他是你生命的主，你的救主，也是创造的主宰，是吧？所以耶稣基督在复活的时候对彼得问这个问题，是强化彼得的心智。你真的愿意爱主的话，你就要去胜过这一切，在你手中，在你心中，这一切世上一切的东西是抢夺你去跟随神、阻碍你跟随神的事，你要胜过这一切。并且第二方面，其实这些的难阻之外，耶稣也在这句说话提醒彼得要胜过你的过去。Okay？ 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的文章或者解经，在希腊原文里面的对话，这段对话里面的变化你都是思想的。举个例，耶稣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听过很多人说耶稣用的爱字是阿加皮的爱，是牺牲的爱，是神圣的爱，是爱到底的爱。但彼得几次回答，三次回答就是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用的爱的字是 filial， 即是说是友情的爱，是至好朋友的爱，是至亲的人的爱，等等，是跟耶稣所用的爱阿加皮是不同。很多时候我们会思想，可能我知道之后这两个分别，其实我觉得在原文是没有分别，因为耶稣和彼得的对话是用阿兰文，就不是用希腊文，只是个圣经将它翻译为约翰福音，翻译为给希腊人看的呢，它有这个的分别。但是姑且勿论，彼得这样讲，耶稣说，你彼得，你愿意牺牲地爱我吗？彼得说，耶稣，你知道我用人最深的感情爱你。是不是彼得很无情呢？是不是彼得仍然是有所是缺乏呢？不明白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为的牺牲啊，受死受埋葬复活那种的大恩呢？我相信不是。我相信当彼得他所记得的，就是他从前怎样顺口开河对主耶稣说，不要上十字架，你上十字架啊，我为你呢是无论怎样我不给你上十字架，第一。第二就是不要上十字架，任何人要拉你上十字架，我就去做低他们啊，我就去打败他们，我要救你，这样。但耶稣就说，撒旦，你退我后面，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嘛。彼得这一种的说话讲法是他的个性，是非常之自信，并且呢是时时呢都是冲口而出啊，顺口开河。他这一种的弱点成为了耶稣知道他弱点，提醒他，他说在我被卖的时候，鸡蹄意思你三次都不会认我。 Okay? 彼得后来听到鸡叫第三次，发现自己身处就是在出卖耶稣的人、捉拿耶稣的人、反对耶稣的人的中间、他的心就很内疚，对吗？很内疚，他哭了。这种的罪疚感、折磨彼得、我很相信、是非常痛苦的事情。Okay? 他甚至会，我相信彼得会对自己说，我以后不再给自己说一些这样过度的承诺了。Okay? 很多基督徒都是的、不要爱主那么深，因为你答应，不要答应主那么多东西，你答应耶稣多东西的话，第二天你就糟了，这样事实有保留的，因为有些人保留很真诚的，就是神，我做不到，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时时都会失败，所以我不敢答应你、当、长老、执事去找一些人侍奉的时候，哎呀，不要找我，不要找我，答应我不敢答应你，不敢答应你、祈祷、我不敢答应你，我祈祷。其实有些人就是拒绝，他不愿意参与圣工，他不愿意侍奉神，但有些人他心里面实在是有这种的内疚，他以前失败过。我相信彼得是属于后者、okay? 他甚至对自己发誓，就是我不再这样、讲一些东西，对神讲一些东西是我做不到的，这样。但耶稣对他说，你要胜过这一切，也是要胜过你的过去。因为为什么呢？你对你所呼召的，你是一个复活的主，在复活的主来说，是没有过去，没有死亡。你记得这句说话，一个神学家这么说，在复活的主身上是没有过去，没有死亡。人事上是以死亡为一切的终结、okay? 甚至信徒都是人事是以失败就等于死亡的前奏。所以耶稣基督当他被钉十架的时候，很多人离开他，很多人失望，想着这个天国的大业，这位所谓、尼赛亚救世的主下，竟然不能够推翻一个残酷的、罗马，竟然不能够将一切、幸福和平和这些的财富带来给跟随他的人，很多人离开耶稣，对吗？很多人离开耶稣，他死了，埋葬了，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理想毁灭了，他的跟随停止了。人往往就是以死亡为终结，人往往是以失败为死亡的前奏。所以人失望第一个念头就是怎样，我死了他了，对吧？我没听过一个人他失败的时候说，哎呀，我要活下去，这样。一个很失望的时候，他第一句说话就是，我死了他了，这样。这个神学家的说话令我很反省、没错，我们时将死亡为结束，失败是死亡的前奏，但是复活的主告诉我们，谁能够限制神的能力？就算是被钉十架的主耶稣，躺在坟墓三日里面，被大石所封闭住、okay? 仍然照着神千古的预言应许而复活了，对吗？所以神的作为，神能人能够限制吗？复活的主是超越死亡，复活的主是超越人的失败的。所以当人想结束神国的活动的时候，神的回答往往就是 No， 继续下去。往往我自己灰心的时候，很多牧师传道都是有这个经验，不想继续下去了，不想再侍奉下去了，因为太过丑恶了，太过黑暗了，太过困难了，太过艰险了，我都无力以胜，所以我就停止了。但是往往在这些日子里面、复活的主会对这些人说，神的工作要继续下去，就是这样的意思，而且是永远的下去。所以曾经有一本历史的小说啦，他这样写到，当罗马的皇帝大大迫害基督徒的时候，罗马里面的所有的基督徒都要逃难离开罗马、因为主后六零年到、彼得都在逃难的人当中、okay? 彼得都逃难了，没紧要啊，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啊，往往这句是不是走的时候当然想起这些格言，是不是、逃难的时候。 但是在这本历史小说讲到彼得在逃难的人群里面呢，一路行一路行，突然间发现呢他自己一个人，前面呢有一个人挡住他去路，他抬头望下，因为失望的逃难的人低着头的彼得抬头望下，竟然这个人呢是会发出光芒，就是主耶稣。他认到主耶稣就说，主耶稣你去哪里啊？耶稣跟他说，彼得，我向那边去，我向罗马走。彼得就立刻明白过来，醒悟过来，他掉转头，他觉悟了，他说，主你去哪，我跟你去哪。okay? 后来彼得终于在罗马被捕钉十架了。okay?但他要求士兵将他倒钉十架，这个的传说，因为他觉得不配。所以我们思想，我觉得我们要思想就是，你爱主，为什么爱不到主？可能你所爱的是一个在坟墓里面的主，不是一个复活的主。你爱主，你爱不到主，可能是因为你的决定，所谓要做基督徒，要做一个上教会，是你自己人的决定。你从来没有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没有了解到，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生命那种的沉沦，那种的绝望，去深深体验到神在高天来到拯救你那种的大恩典。所以永远一个蒙恩得救，真的蒙恩得救的人，他对于自己 的危险危机的沉沦的灭亡呢，是永远是一个事实。而相对他永远知道神在十架救恩的爱呢，是永远一个更大一个的真理。所以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你阿加皮我吗？彼得说，我 filio 你，我以人的爱去爱你，我是忠诚的爱你。但耶稣没有在那处你要责备他，他感化他，他说，你要爱我胜过这一切，你要胜过这些难阻，你要胜过你的过去，你不要再自卑，因为我是复活的主，我永远是你爱你的主，我给你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你要接上这个复活的能力，你不要接上一个已经死去的信仰。okay?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去到天主教堂，见到一个十字架，上面的耶稣是钉死的耶稣，但去到基督教教堂，那个十字架是一个空的十字架，意思耶稣复活了的十字架，是有所分别的。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堂，我去过很多参观，以前我读中学的时候都是在天主教帮神父做事，因为我逃学的话就要被罚做些事，那个感受很不同，入到是欣赏，欣赏一些已经过去的事，但是一个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所前望的是一个复活的新生。所以你愿意爱主，就要爱主胜过这一切，这一切就是拦了你跟随神，拦了你让耶稣作你的主宰的事，也是要胜过你的过去，不再自卑，永远是向着十字架为你的目标。另一方面，主耶稣和彼得的三回的对话里面也都提醒我们，你愿意爱主就要牧养主的羊，爱主所爱的人。okay? 彼得在此回答主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他说得很 specific 的，不是任何一个 Peter， 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okay? 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知道个爱字彼得用不同，但耶稣仍然说，你牧养我的羊，交托给他。第三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心里忧愁，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在此这一问一答有几方面的意义，我值得留意的。第一方面，耶稣告诉彼得，你的角色，我对你的呼召有所转变。我起初遇到你的时候，我答应你跟随我，你得人如得鱼，对吗？ 於是那三年半裏面，彼得跟隨耶穌，見到耶穌的工作，好多人跟隨耶穌，好多人海裏面的魚，耶穌歸入天國裏面的魚網，對嗎？但耶穌在這個對話裏面跟彼得說，不是說你繼續去釣魚，他說你是做牧養我的羊的牧人，對嗎？他的角色轉變了，以前是一個傳道，現在做一個牧羊，有什麼分別呢？傳道的功夫不是很難，雖然有艱巨，好像先知一樣宣講神的旨意，神的信息，聽不聽你的事，你滅亡滅亡是神的審判，與我無關，我講完就拍拍屁股走了，OK？ 好像約拿一樣，對吧？但牧羊不是，牧羊不是，你要將這個跟願意是信主的人带着他一路由 BB 这样成长到成为一个可以生养的得人的人，是一生的功夫来的。Okay? 所以以前我就不想做牧师，我想做一个布道家就得了。布道家在台上是吧，呼召有人信主这样就得了嘛，交功课了嘛，是不是？做牧师很难的吗？啊，不甩得的吗？啊，有人信主还弊，还蒙着你一世不走得的吗？是吧？我信了耶稣，我做了传道之后，所有信主我牧养的人都在我心中，在我脑海里面没有离开过。Okay? 牧养的功夫是不容易，但是耶稣对彼得说，以前你是传道，现在你是牧人。之前彼得对其他门徒说，我打鱼去了，你跟着我打鱼去了。现在耶稣说，你要跟你的弟兄说，你全部都要做牧养，主羊的羊牧人。你看你的角色有转变，是不是？你爱主，你就要从这个角色有转变。Okay? 耶稣将世人比作迷羊，将信徒比作主的羊，将自己比作牧羊人，我们知道，因为耶稣是好牧人，彼得肯爱主，甚至胜过一切了，胜过自己的过去了，愿意再一次重新起来跟从主了，主耶稣就放心将这些羊交给他。真正爱主不是只是爱主，要爱主所爱。爱主的羊信徒，寻找主的迷羊就是罪人，这个爱屋及乌，乌是乌鸦的乌。我去澳洲探旅的时候，乌鸦真的很可恶，我都没起身他就已经吵醒我，那么大只、啊、又不敢赶走他。约翰四一书第四章说，若果我们爱神但恨我们的弟兄，就怎能够爱不能见到的神呢？是吧？经文说，你喂养我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羊代表教会里面不同的人。所以在这里第二层的意思也是说到，你与爱主，你就要转换你的角色、啊、去作主的牧人。并且第二就是，你爱主与爱主，你就要懂得是看重属灵生命成长的牧羊。Okay?要看重属灵成长的牧羊的层次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里所说的第一回合，你喂养我的羊是 feed， 英文是 feed my sheep、啊、小羊这里翻译是对的、啊、第二回合耶稣就说，你牧养我的羊，要 tend my sheep。 牧养的意思就是喂养更多的功夫了，保护啊，看顾啊，啊！佢生病啊，佢迷失啊，佢佢灰心啊，佢绝望啊，你都要看顾佢啊，咁样吓。佢有伤啊，你要医治佢咁。第三回合，耶稣又调一调佢嘅用词，就话你喂养我嘅羊，要 feed my sheep。呢度讲到一个嘅层次嘅唔同，喂养我嘅小羊，羊仔系要喂养，灵命幼嫩。Okay?好无道接近信耶稣的人，你要给他有灵奶灵命的喂养、啊 okay? 牧养我的羊 tend my sheep， 就是说带领群羊向个方向，向着大牧人的方向，不是向人的方向。所以小组不是属于组长的，小组也不是属于教会的，小组是属于教会元首耶稣基督教、okay? 所以带领他们向应许的方向，让他们长成基督的新娘，然后 feed my sheep。 这些 sheep 就是大羊，食量大的，成熟的，都让他们得到喂养，让他们的生命好像我讲到灵情一样，是吧？一个 BB 的时候，他要灵奶不断地喂养他，少年人的时候，他要刚强、啊、等等下。 到他父老的时候，他要生命要成全别人，你要栽培他，等他可以生养属灵的婴孩，可以去栽培属灵的少年人小子，对吗？你要喂养 成长他。所以每当完成我们所要准备我们服侍之前，我会问一下自己，我有没有照顾到以上这些牧养的层次。所以讲到是难的，讲到有听到痛症的有小羊，有大羊，有恶的羊，有善良的羊，有真的羊，有假的羊，不同层次所以除了担当这个牧羊的角色之外，要看重这个属灵成长的层次。所以在这个牧羊里面，如果没有带领，其实很多时候牧师的工作就是牧羊和带领，牧羊和领导。但我发觉年纪越大，我牧养的心机要花得最多，领导的工作交给成熟的信徒。所以小羊大羊都要牧养，不分彼此，是吧？不分轻重，羊是很缺乏保护能力的，亦都是有病都不懂自己医的，有寄生虫不懂自己咬的，它坐了久了得在那里就不动的，或者懒惰的。所以管羊是很多的功夫的，同埋羊咧低住头食草咧，周围揾草食咧，走走下就好远嘅。好似我喺冰岛嘅时候见到啲羊，通山都系羊。咦？点解冇啲人去将佢带翻翻转头咧？咁样咁嗰啲梗系迷羊啦。又或者原来整个都系牧场，佢哋喺度食紧草啦。但系羊系成日耷低头，系咪？除咗影相嘅时候就卧高头，系咪？喺呢个处境里边，牧羊同埋喂羊都有好特别嘅意思嘅。人生在世，总有灰心，总有失意的时候。彼得这一班的门徒就等于我们现在一班的信徒，我们需要耶稣的牧养，我们需要耶稣，牧养的牧人，小牧人来到牧养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履行这个全福音的使命。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彼此牧养，我们要彼此相顾，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激发爱心。每一个人都需要牧养，每一个阶层的人都面对压力和需要担忧，所以牧养功夫是不可以少，是很重要，我们要，但是有了这种力量，必须要第三，从爱开始。你记得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不是问彼得你爱，除了说不是问彼得说你爱你的工作多点吗？你爱我的工作吗？你爱我的教会吗？你爱我的羊吗？耶稣说这些重要，但是第一样问就是你爱我吗？即是一个人有心力去爱，一定要从爱的源头来到连接的，对吗？不论什么工作，什么的教会，什么的侍奉，什么的，行动，什么的 project， 那些如果你没有从主的爱去做开始的话，一定是半途而废，徒劳无功，心力疲废，因为人的力量是没办法做到牧羊工作的，罪人顶撞你一次，你顶一瞬七次，你都可以饶恕他，七十个七次的时候你就玩完了，对吧？但主耶稣吩咐我们要七十个七次的去宽容原谅人的时候，是唯有他的爱。所以彼得不知道，当时他不知道他怎样可以坚强，但他只是用信心去回应，但他知道回应就是说爱主，你爱主就有着这个的基础，就会稳妥。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三次问他爱不爱他，耶稣不是就责备他，是建立他的勇气。另外牧羊是要有代价的，要代价，那些羊是会咬你的，知不知道？咬你的，有一次我在冰岛的马 很良善的，我埋去想拍照，他咬我，我即刻走了，咬穿我的衫袋。初初我很激气，想你怎能够怪他呢？是吧？是你不对嘛。我向他道歉了， sorry sorry。我件烂了的衫我留在这里，因为我时时望下就得个教训，是吧？得个教训。附代价的小羊，时时要你孭，腰骨已经不好，成日要孭。大羊 奄奄尖尖好多要求，牧师你讲嘅嘢我听过晒嘅咧，有咩道冇听过？呢句说话到我而家都好伤心。呢、这个大雄同我讲，啊，即系我唔能够帮佢啦，即系咁啊。有啲样佢啊被人哋误导咗啦，于是就误会你啊，或者误会教会啊，或者系伤害教会啊。但佢唔系冇，唔系话失落咗救恩、啊，佢就系被人误导咗。你都要去爱佢，对嘛？原谅佢，所以是要付代价的。而且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听就是彼得啊，我要告诉你，我要将我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权势不能胜过他。彼得从此得了一个的权，一个属灵的权柄，可以去做这个的牧羊的角色。但是责任越大，爱心就越大。在教会来讲，你越是有责任，你就是越需要大的爱心。所以很多人说我不要责任，因为我没什么爱心。但这个不是主的旨意，不是主的心意，对吗？既然我们领受主无限的爱，为什么我们要保留呢？或者第四方面，耶稣问彼得，你牧养我的羊，爱我所爱的，也都告诉他，你记得吗？约翰福音第十章，主另外有羊，要引领这个羊圈，对吗？主另外有羊啊，这些羊是主要拯救的，所以我们要寻找他们归回一个牧人、啊、那我们就要知道耶稣所爱的是什么的迷羊呢？大家记得耶稣的日子里面，在地上的日子，耶稣爱过税吏和罪人，是吗？耶稣爱过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对吗？耶稣爱过身上有疾病有残疾的人，耶稣爱过贫穷的人、麻风的人，耶稣爱甚至爱他的仇敌。十字架的时候，父啊赦免他们这些仇敌、啊、因为他们所作他们不晓得。耶稣爱过犯人、爱强盗，耶稣爱小朋友，耶稣爱世上不论什么肤色、不论什么 国界、不论什么 贫穷悬殊的人，耶稣都爱。因为耶稣说我另外有羊。我们是不是爱主所爱的人呢？如果我们愿意爱主，就要牧养主的羊。所以我们实在是要爱，也都要相信一样，爱能遮掩一切的罪，是有得救的。有很多人是有得救的。爱能遮掩一切的罪，这个爱不是人的爱，是神的爱、okay? 最后一点了，你愿意爱主吗？你愿爱主，你就要愿意胜过这一切，是不是？的难阻和你的过去。你愿爱主嘛，你就要牧养主的羊，你接受主带领你转变的角色，你要去寻找，你要去扶立主的羊、啊、小羊大羊，你都能够给他生命有喂养有成长。最后主耶稣对彼得讲，你要愿爱主，你就要顺从主的安排。因为为什么呢？十八至二十节突然间彼得有个奇想，耶稣对他讲一个预言，他说实实在告诉你彼得，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愿意往来，但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带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预言来的，是对着彼得讲到要怎样死荣耀神，对吗？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就有个奇想，突然间转过来就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即是约翰啦。因为这个门徒跟着约翰自己解释嘛，就是伏在耶稣胸膛的门徒嘛。约翰没有写他自己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是他，读的知道是他，因为叫约翰福音嘛，是不是？彼得就问耶稣，这个人将来怎样 这个弟兄将来怎样？耶稣对他说，他若要等到我来才死，与你何干？关你什么事？你跟着我吧。OK， 啊，这样啊。这里其实就是彼得明白到，我问你是爱主不爱主，我问你应该怎样爱主，我问你指导你怎样建立爱主的人生是主满意的。OK， 还有一样你要学习，就是你要顺从主的安排。彼得的人呢，个性很强的，所以任何的性格很强的人呢，都可以彼得为你的英雄、啊、等等。他自己想讲乜就讲乜，他想做乜就做乜，他的个性就是我要做就做，我要点就点，是吧？ 就咁噶啦。所以佢就，但系耶稣呢次就提醒佢，甚至警告佢，就系话你唔可以再咁样噶啦。你上半场人生上半场可以咁，人生下半场唔系咁噶啦。你系要身不由己噶啦，一切由主安排噶啦。甚至将来你要人哋捉住你嘅手啊，去你唔想去嘅地方啊。所以读到呢度咧，有时我哋谂下我哋年纪咧，包括我自己都谂，哎呀，以前真系我话去边就去边，我想做乜就乜，系嘛？而家要跟住人哋去，人哋带住你去，系嘛？甚至去老人院都系人带咗去噶啦，系咪？等等吓，个性好强。但系呢度咁样讲，提醒彼得，如果你真系爱主，你要愿意接受主嘅安排。所以耶稣嘅预言真系应验噶，彼得后来真系为主嚟到死噶噃。但彼得当时是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的能力是要注满给他，让他能够反败为胜，能够建立基督的教会的。他不知道耶稣，当他回应耶稣的时候，他会刚强壮胆的。Okay? 所以耶稣说，你跟随我吧。Okay? 在这个的要求里面，我们说有没有人可以顺着主的安排跟随主的呢？其实有啊，其实有的。在这说话，你爱主话要作顺从主安排的人。全福音的腓利，他顺从主啊，他传紧福音在撒玛利亚，人人都接受啊，大复兴啊，连男带女很多的受洗啊。突然间的时候，一个使者对腓利说，主耶稣叫你起来往南走，去旷野那处。就等于突然间你好好的工作在香港，突然耶稣说你来加拿大，你在加拿大好好地建立了一些东西，耶稣说你不要来加拿大，你去南美为我作宣教，去旷野的地方传福音，人迹罕见的地方传福音。保罗第二次报道旅行的时候，他要去西亚西来到讲道，来到宣教，但圣灵禁止他，不让他去，他顺服，于是去了马其顿，带领了欧洲的人信主。耶稣安排是最好的，耶稣做了顺命的儿女。并且耶稣这里都是对彼得的奇想来到做一个指证，就是不要再做比较。比较彼得说我跟随主了，耶稣教我怎样建立爱主人生了，耶稣告诉我怎样爱他了。 OK， 那这个是怎样，这个人是怎样，那个人是怎样，那个人是怎样，即是在他心中，就是那些人好像你都要教一下他，你都要对付一下他，他们好像不像我一样。彼得又有这样的问题出来了，有这样的问题出来了，耶稣就指证他，你以后不要再做比较了，他等到我死，等到我回来才死，对不起，你就等不到我回来就死，我有我安排，是吧？你不要比较。Okay? 其实想想也是，如果耶稣说他呢就比你早死先，彼得就说啊，这样不是挺公道的。如果耶稣就现在这样说，啊，他就比你迟死，啊，彼得就觉得他不公道，是吧？你怎样跟人比较都觉得不公道，对不对？没公道的，因为是你自己做比较嘛。有什么人跟你比较是公道的？只要你自己觉得最公道，因为你做比较的时候你自己做主了嘛。所以耶稣说不要再做比较了。牧养的工作是不可以也都不需要比较，因为为什么个个人不同。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个神学生想做葛培理，但是老师就说只有一个葛培理而已，个个讲道就想学这个，我们教授就提我们只有那个得那个而已。这样他最后的工中工给我们学生知，就是你做回你自己啦，跟随主啦。Okay? 个个人恩赐不同，个个人的神安排的东西不同，okay? 个个的被召是同一样，我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际遇，但是我们同召一个使命。在教会作工也是，在厨房侍奉的同带组的同样是用的恩赐荣耀神。你的组是老人家多，你的组含了后生仔，于是牧师要设计一些破冰问题，一个就坐在这里不动讲下偈，另一个就要哇玩得很兴的。这样个人恩赐不同，个人需要不同，我们是牧羊，对吗？不要比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侍奉就是，牧师我不想在这个组，我不想在那个组，我不想做这样，我不想做那样，除非你证明那个牧师知道我的恩赐有所改变，牧师 神交俾我啊百般武艺啊，而家我又可以做呢样啦，咁样呢个可以噶，可能噶。但系如果比较嘅话，真系唔系爱主咯。Okay? 所以牧养嘅得失唔系果效嘅大小，神所注重嘅就系牧养里边有冇爱。你嘅爱系咪使人成长成为得人嘅人？ Okay? 每一个爱主嘅人都要有责任担起牧养羊群嘅工作。不论你是组长、副组长，不论你将来是一个实习组长，不论你是一个核心组员，不论你加进去成长之后愿意在一个组侍奉，你都是在做牧羊的工作，使人能够成为得人的人，是爱人爱神的回应。所以结束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了这么多点了，仍然都是主问你爱他吗？我知道没人问过这个问题很久，是吧？也都可能一生都没人问过你，是吧？可能你一生都没这样答过人家。但是你要记得一样，神每一次圣餐都问你和我爱不爱他。神每一次在你疾病失意找工的时候，他都问你爱不爱他。神每一次在你得意兴盛不凡风顺的时候，神都问 你爱不爱他，对吗？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主耶稣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你不是一个普通人，在神的心中你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所以耶稣会问你，你爱不爱主？我们不能够每一次吃圣餐，每一次主问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答耶稣，我们都不照耶稣的爱来去满足他嘛。所以你愿意爱主吗？ Okay? 你跟主的关系是怎样？你是不是主的羊呢？你有没有在你的服侍里面考虑到每一只羊的灵情的需要呢？你的目标是不是让到每一只主的羊能够是长大 成人，成为一个得人的人呢？ Okay? 主问你爱不爱他，是不是你对主有亏欠呢？你对他亏欠的话，你有没有看到问你是一个复活的主呢？在复活的主的话，他对你的要求你为什么要害怕呢？让我一起祷告。主耶稣啊，这段圣经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反复的思量，心中都很感动。主耶稣，你今天问我们，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世更深吗？主啊，但愿我们真的愿意反省苦心自问的向你说一个诚实的回应。我们又但愿主啊，因为你不是向一个普通人来问，乃是向我们就是你所深爱买赎的，你都去问，我们是应该向你有爱的回应。我们又知道主你的要求不是过于我们能够做，因为你必有你的能力，你的恩典来都是供应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饥饿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在来的日子要起步继续去爱主，去为主来到报恩的，愿主你的爱感化我们每一个人，以致我们先爱你，以致我们一切的服侍有着你的爱，也因为我们有着你的爱，我们顺从你的安排，我们胜过这一切拦阻我们的，也甘愿也是能够将你所爱的羊你都是养大成熟，以致成为可以得人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做好爱主的准备，帮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知道，我们因着主你的爱，我们能够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主啊，愿你这样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